位伙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今天领听，还有节制啊，还有还有自由哈，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敬拜哈，带领我们歌唱，哇哦哇哦哇哦，真是太棒了哈！我觉得每一位都在成长当中哈，每一位都不断的在成长，在长大啊。所以今天晚上你有经历到宝血的能力吗？有感受到宝血的大能吗？有进到宝血的奇妙吗？有没有人神把你带到宝血的领域，你开始更能明白到宝血的一些奇妙了？好像过去懂一些，现在好像懂得更多了，好像过去觉得说，宝血就是宝血嘛，但是今天晚上觉得，原来宝血那么重要的，哇，原来宝血的能力，哇，原来宝血好像流过淌透过我的身体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哇，好像满身麻麻的，或者是手心好像有点电电麻麻的，好像感觉那个宝血在我身上已经发挥果效的。哇，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真的盼望，真的是我们所有的敬拜都要进到神的话，我们所有进到神的话都要走进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歌唱、我们的赞美、我们神的话、神灵，我们都要继续的进身。啊，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在。今天过去几天齁，我大概靠大家靠得比较近齁，所以我就有跟好些同工团聚，好些同工在一起齁，所以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们就换去这个网页直播齁，网页直播齁，女主明星啊，还有上个周三，所以呢真的这是我很怀念的九天齁，所以九天跟好些同工在一起啊，跟他们有吃的有喝的有分享的等等啊，我记得特别是最后一个晚上要离开的时候啊，大家都深深的都很舍不得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那种关系上的团契，关系上的相聚，哇，我真的是在主里真的彼此纪念哦。但是看到这些同工们，他们都渐渐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一直长大着哦。姑且他们好些还有些成长的空间，但是呢大体上呢，大家带，因为我们的成长有很多方面，但是在属灵这一块，在这个跟神的关系这一块，敬拜祷告这一块，确实看到他们成长了不少啊，所以真的很感恩啊。好，感谢主，我今天不讲多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31课，我们下周就来到我们32课了啊，所以32课就是我们做总结的时候了啊。好，感谢主，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经历到宝血的奇妙跟大能哦，这是真的很美好的哈。好，感谢主，感谢主。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 TT 云端，我们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那么呢我们的相信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啊，这是我们的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所持守的啊，所以呢一定在每一堂课都要有神的灵，都要神的话，这两个是完全分不开的啊。来，容许我一些加以报告哈。那我们呢，大概是来临的周三哈，来临的周六呢，我们会跟大家，不对啊，来临周六我们应该是，等一下啊，对，来临的周六呢，我们就会我们就恢复我们的女主明星时刻了哈，不再是网络明星时刻啊，不再是网页明星时刻，是我们的就是说在 Zoom 上哈，在直播哈，所以准备好你的时间啊，九点半来临的周六，我们不见不散啊。那么呢我们的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下一周是总结，总结是非常好玩的，因为总 总结呢，我们会将每位神的将领，这些的将领们，我们会重新摆设一遍，过我们进行投票啊啊，就是说哪一位你觉得对你是比较大的帮助的？每个人肯定不一样的哈，再大家再投另外一个票啊，觉得我比较像哪一位？这我答应过大家的哈，这个也会给大家投哈，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总结，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我的圣灵系列，来临周三哈，就下个周三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非常好玩的，我们走进了滴滴云端2024跨年特约，新一年的起点，使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中得完完全全，善得得得胜胜。我们这次连续五天，哇哦哇哦，连续五天哦。那我们呢，30号我们是来一个跨年明星时刻早上。那接下来呢，12月30号到1月3号连续我们有五个晚上，哇哦，安排好你的时间哦。那么呢，我们世界布局、神的计划、我们的策略、蓝房300，还有属灵大扫毒哈。那我们来临的一月份呢，整个月都是属灵大扫毒哈。所以呢，我会准备好表格给大家，准备好这个医治释放的清单。那我们整个月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医治释放的东西。那我们会进入到就是说用实际来到对照哈。有些我们之前有做过。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年每两年做一次对我们是好的哈，所以我们整个月都会来到属灵大扫除。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跨年明星时刻啊，你看到这样的图画的时候，你会相信应该会很好玩，对不对？准备好你的心情，准备好你的时间，也安排好你的所有的点点滴滴，我们一起进到我们的一起的跨年啊，相信我会是非常好玩哈。那我们还有呢，1月2号我们来个蓝房300，我们蓝房300呢，我们1月份正式启动哈，我们启动一个月我们就休息了2月份就可以我们先试下运作一下哈，试下运作一下哈，蓝房300哈。OK， 好，今天不讲多了，今天我们走到了最后一位的将领哈，我相信来到这个最后一位将领呢，大家应该都能猜到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是谁，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有一些人会感觉到哦，大概知道今天晚上会分享谁了？哈利路亚，有没有要猜的？OK，我调整一下我的 PPT， 哎呀，我的电脑，怎么我电脑会卡的啊 ？OK， 给我一点时间哈。OK， 好。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大概会猜到我分享谁了啊、哦！哎呦，新班尼，哎呀，新班尼，尼托森，新班尼。那我跟大家讲过啦，其实呢，就是说呢，还活着的我们不分享，对不对？还活着的我们不分享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他还没有到他的终点呐、啊，哈、哦。所以我们还，我觉得分享他的话好像不大好啦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已经不在世了，就讲他的跑道已经跑完了哈、哦、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分享才比较完整了哈、哦。所以今天我要分享。讲的这一位人物呢，属于属灵的三大巨人哈，属灵的三大巨人。那我以什么标准来到去选这些的属灵将领呢？我的标准就是讲说他在大部分的他是真的在教会历史上，或者是他在神的国度属灵界里面，真的是一颗震撼弹。我选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声量啦，所以我才称叫属灵巨人啦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位属灵巨人呢，就是来，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大声的来帮我读一下哈，大声的朗读先读出来。
他热爱圣经，他研究圣经，他苦查圣经，他回到圣经，他落实圣经，他实践圣经，他离开宗派，他挑战传统，只因他爱圣。 他教导圣经，他深入话语，他探索奥秘，他揭开启示，他教会百姓，他活出圣经，他家产献教会使用，他赚钱供养童工却被革职，因为福音妻被殴致死，他死于狱中，他无怨无悔，留下血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他的名字叫尼措生。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最后一位的属灵巨人哈，就是我们在我的圣灵系列的最后一位属灵巨人。你相信我，到了我最后的时候呢，要摆放哪一位进去呢，我都得三思再三思再三思啊啊！但是我想呢，其实尼措生呢，他在整个的属灵界或者是教会界他所扮演所贡献过或者顺服神而做成的这些东西呢，真的改造历史，改造我们整个的属灵界的各方面齁、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华民族在华人这一块呢，我觉得只有两位啦，宋尚杰跟尼措生，我会排在这个榜里面的、啊、哈，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西方的这些的圣徒了啊，所以我今天来到去介绍这位尼措生的时候呢，我带着极大的感恩，也极大的极大的感触，也有好些的眼泪，因为当你去读他的经历，去明白他的走过的各样点滴的时候，你真的会发觉的，尼措生除了爱神还是爱神，除了爱神还是继续爱神啊、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哈、哦。所以我就把尼措生，我觉得以什么标题最能适合他呢？当然，他做过很多贡献，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我只能选一个标题的话，我会放是深爱神、热爱圣经的属灵教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在我的属灵声量，我觉得是最适合他的一个标题啦哈，所以我就放了这个热爱深爱神热爱圣经的属灵教师哈。好，那么呢，我们今天会分享四点哈。哎呀啊、哎，四点，我们会分享的。哎，等下 ，OK 哦 ，OK 好。今天做的不是很完善啊，因为时间紧急啊，我昨天才回到家是真的啊，昨天才回到家啊，所以这个有点做的不是很完美啊，但是没关系啊，大家尽情包涵一下，就这段时间确实比较多时间在外面啊，所以我们会分享四点啊，第一是它是谁，第二是脱离传统与宗派，第三点是古岭属灵基地，第五点是属灵传承与遗产哈、哦。那么呢，第一呢，我们看到他是谁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一位，很多人称他叫中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圣经教师，或者有些人给他的给他的认知是中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那我对他的认识，我是放深爱神、热爱圣经的属灵教师哈。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觉得比较贴切的来到去形容尼措生哈。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尼措生的故事，有看过尼措生的自传，或者是有对他有比较多认识吧。哎，谁有听过尼措生的啦，给我一个回应哈。我读的第一本书哈，就是属灵书籍哈，就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哈。所以我跟勇敢是一样的哈，所以我觉得尼措生应该对大家是不陌生的，大家也是蛮认识他的哈，所以我就不想以一个比较 比较规规矩矩、比较正规的方式去分享他哈、哦，我就会比较是抽出我对他的认识或者他的一些属灵特点来到跟大家分享哈、哦。所以哦，感谢主，读了很多他的书哈、哦、啊，这个渴慕啊，渴慕读了很多，真的。尼措森老师的书在早年的时候呢真的影响了中国很大，很有影响力，影响中国然后呢在即便是他当时影响中国很大，当然有很多人说他是异端，因为呢讲他的书啦各方面太深奥了看不明白，所以很多人就会把他打进了说啊、哦、这个是异端啊等等。所以人很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没办法理解或者没办法，就是说当一个幼稚园的学生听不懂一个博士教授教的课，他就说这个教授肯定是异端。其实别人不要跟你计较，你说人异端，人家还觉得你是无知呢，还觉得你是幼稚呢，你说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此啦齁。好好。即便是到今天，我们讲说在东方听了尼措森，看了尼措森的书，现在连西方很多的这些仆人，他们都有翻译尼措森老师的书，然后呢成为英文版，然后呢也很多西方的这些牧者也来到什么呢？也来到跟他学习啊、哦，跟他学习哈、哦。所以你会发觉呢，就讲说。他以那个年代所能领悟到的属灵的深度呢，是连这个年代大家都在能学的，你就知道是如此之深了哈。当然有很多人也读不懂他的书，因为如果说你根本没有接触到灵力，你就很难读得懂了，是真的啊。所以尼措森呢，他是生于1903年11月4日出生哈。那他出生于广东的汕头，这里有没有丢旧浪？丢旧浪？那我有到过汕头服饰、汕尾服饰、揭阳服饰啊，然后呢什么炮台服饰之类等等啊，我有到过这个汕头啊这个地方啊，所以我记得到那边的时候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汕头人呢的汕头的东西很好吃哈、啊，然后呢他们的牛肉火锅，哇，太好吃了。那他们然后还有他们有很多的海鲜，哇，也太好吃了啊！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你肯定不敢吃的，那个东西就是叫猫肉，猫肉我就不敢吃了。他们要带我去吃猫肉，还有告诉我那个馆叫猫肉馆啊。我们说狗肉已经是很特别的，他们简直是猫肉哈、啊！哦，这里有汕尾的弟兄姐妹哈、啊，你好你好 ，D41 哈、啊，改次你就请我们的我们的切莫吃猫肉吧哇，这个真的很特别，那个真的很特别啊、哦。好，感谢主哈。那么呢其实他活到1972年啦、啊、所以他活了大概是他活了68岁，当然你要算69岁也可以啦 ,68 差不多啦就是这样啦齁。然后呢他1972年5月30号安息主怀啊。那我们来对他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考察跟认知齁、啊。那么呢尼措森呢，其实他原名呢是叫尼素主啊，那么呢他的原的英文名是叫 Henry Nee 啊，那么呢他是在汕头出生啊，然后呢他籍贯是福州啊，所以他是其实是福州啊，算是籍贯是福州人，这里有福州人吗？福州话呢，比如说你要去玩耍就叫嘎溜啊，如果你要睡觉就是叫狗明，有没有福州人啊？如果是福州人纠正我一下啊，如果我说错啊。 以前我在学院的时候，有两个我们的同学是福州人，所以他就教我一些福州话哈。我们马来西亚呢有两座城市是很多福州人的，一个是石兆元，另外一个是斯屋斯屋哈，这两个是很多很多福州人的哈，因为他们跟着当时他们信了主哈，他们就移民来到马来西亚，就建造了基督徒，有点像基督徒占居多的两个城市啊，哎。那么呢，尼措森呢，其实他的父亲呢是海关的官员哈，那他的祖父呢就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哈，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他家境也算不错的哈。那么呢，他的就是血统纯正啊，然后家境清白哈，然后呢就是妥妥的一个算是如果说那个年代这样看下来了，我不能用富二代了，但是我会讲说，就是说他家境呢，其实算是很不错的啦。他家境哈，他家境就是说有一个信仰险恶的祖父为牧师，然后父亲是海关，那过后他们家里有产业，他母亲也是名流当然父亲也算是也是当地的名流，所以他算是那个年代来算，应该算是蛮算富二代了的啦。蛮算是的啦，但是当然那个年代没有这个词啦啊。那么呢，当然你说他很富嘛，也不是很富啦，但是算是过得真的还不错啦啊。所以家庭显赫的哈，他的母亲呢叫林和平。齁、哦、是当时一个富商的养女齁、哦、六岁的时候全家就洗礼为基督徒，所以呢他的母亲呢就很积极以社会的这些活动齁、哦、社会这些活动，所以他还担任过这个什么组织妇女会爱国会啦的总干事啦，又扮演什么孤儿院的什么董事啦之类，所以他妈妈是一个就是说有头有脸的人啦齁、哦、他父亲就是一个海关的官员啦齁、哦。那么呢，他们一家呢有九个兄弟姐妹哈，五个男四个女哈，所以那时候都生很多。但是我真的很鼓励的，如果说呢你在经济条件许可下生多一点无妨啦，生多一点，我们让更多近前的后裔呢可以诞生，代代诞生，我觉得也好哈。所以呢你想看，如果说你很爱主，你丈夫也很爱主，你们两个就生多几个，以后就有多几个牧师了，你知道那不好。开玩笑哈。那么呢他其实他的妈妈呢嫁到尼家过后呢前面两个生的都是女儿啦齁，所以婆婆就讽刺她齁，所以她在怀孕的时候呢，她就效仿圣经里面的哈拿齁来到求齁，哈拿来到求撒母耳的这个见证齁，她就也这样祷告啊，因为不要给婆婆看不起齁，对不对，她就祷告了祷告的时候她就说喔、哦、如果生个男的我就将他一生献给你，所以尼措生呢可以讲我们讲说奉子成婚，他是怎么的，他是不是你我们常讲说没有得，我们没有得选择婚姻嘛，所以就是以前的年代嘛。但是尼措生呢，他是没有得选择他的未来，因为为什么呢？他还没出生他妈妈也将他奉献给神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但是当然啦，我相信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女儿的诞生呢，神在他身上都有美意，比如说撒母耳，你就看到真的很美好的旨意。同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措生呢，尼措生呢，其实就是还没出生哈、哦、啊，对，指腹为婚，他是什么？他不是指腹为婚的，他是还没出生。妈妈已经将他卖身，所以他已经被卖了，对不对 ？OK， 好，那么呢，他算是家里的长子了哈，算家里的长子啊。那么呢，其实他妈妈呢，其实虽然说是姓主哈，但是他妈妈呢，不是一个。很正统的基督徒齁、哦、他妈妈其实呢就是说是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啦齁、哦、每天呢热心于打扮啊沉迷打麻将打牌啊打打 打牌啦，打麻将，我说爽了啦啊。然后呢，在丈夫面前呢，她也是说一不二的哈，那种很强势的哈。那么呢，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呢，当时中国有一位女布道家，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这一位叫鱼池渡哈，鱼池渡算是在那个年代呢，女性来说呢，应该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属灵巨人的哈。如果说女性的话呢，当时呢，她就到福州去领这个布道会哈，所以呢，因为她跟倪秋生的妈妈哈认识很多年了啊，那过她就特地去。听他讲道，结果去到那边听他讲道，他就被主触摸，回到家就抱着儿子大哭，真心的向他悔改啊。悔改说就哎呀，妈妈过去整天打牌啦，然后呢挂名基督徒啦，然后呢打扮啦，然后没好好照顾你啦。然后呢倪秋生就很惊动哦，他心里就敢说，什么样的能力哦，能来到将我妈妈哦一夜之间改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你知道了，他妈妈是多么强势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轻易的会道歉呢、啊？又痛哭流泪啊，所以呢。倪秋生就讲说、哦、第二天他就跟他妈妈去布道会，结果去到布道会圣灵也触摸他，他就内心大受感动，认罪悔改，哇哦，看到吗？所以呢你看到就是说有时候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一次过做完了，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了啊。那么呢倪秋生你看到啊，他当他决定要来到去跟随神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他真的是非常的下定决心的一个人啊、哦。所以当他当时候，当然啦、啊、他还没出生，妈妈就将他子父归主，对，这句话写得好，对，子父归主了，对不对？他就没选择啦，但是他也不知道啦、哦、直到他当时候都真心接受了耶稣，他就决定放下一切，立志做传道人啊、哦。所以不是他当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什么呢就改叫倪秋生齁，所以把名英文名也改了，叫 Watchman 呢就是讲到守望者齁，所以他姓倪，叫守望者倪齁。那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了啊，然后呢你记得齁，当时是打战，所以呢这个三义学院呢就暂停课啊，打战暂停课，所以呢他就以这个暂停课的时间就将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呢去神学院受训了，看到吗？够快的啊，他信主没多久就直接跑神学院。那当时呢他就说他1920年啊，17岁的时候蒙恩得救哈、啊。然后呢，你说嘛，他去到神学院，他并不是没有挫折的哈、啊。他去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他被神学院劝退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他去的是这个鱼池渡的这个神学院啊，就开的神学院了哈、啊。那鱼池渡将来劝退，因为说他什么？因为太爱世界。因为什么呢？原因是他贪爱美食。食和穿着，然后呢贪睡不能早起。所以我们讲说，有爱主的心，没有爱主的身。我心灵固然想要，肉体却是不愿意。所以当时是这样，所以你能看到他以一个算是一个少爷的一个少爷的一个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啊、哦！我是爱主了，我是被主感动了，我是要上神学，我也是做一个立志说我要做传道人了。但是问题是心灵想要，但是肉体却不允许。所以呢，你看到吧，这就是其实你会发觉，原来中国我们讲说中国人哈、哦，原来不是那个年代哦，原来不是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说啊，现在你们有吃的有喝。喝了就是贪爱美食穿着，然后呢贪睡不能早起，原来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也是一样。所以只要有钱就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努力去胜过这个世界的灵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我就 就心血来潮哈，看了他这个见证呢，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哈，就说呢，没有经历过考验的现身只不过是闲聊，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献祭只不过是空谈，没有经历过折磨的人就是一个幼稚，没有经历过试验的爱就是一个骗话。写得好不好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讲到自己多爱主多献身多成熟啊，多老实多诚恳，其实老实讲真的你会发觉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考验的献身风雨的献祭磨难的人生包括我们被试验的爱，不然一切是空谈闲聊幼稚跟骗话。所以难怪啦，难怪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说有很能讲的，有很能说的，有闲谈的，有空聊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幼稚跟骗话。所以这我觉得能在教会里面看到发挥的淋漓尽致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是这样，这个年代依然是这样，都没有改变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得接受，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限制，我们要把它打破，我们要把它粉碎，我们要把它破除，好叫我们可以真的来到什么呢？不再闲聊，不再空谈，不再幼稚，不再用生命去讲骗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所以是啦，教会都是唱的，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所以我当时不是唱了一首，变了一首歌吗？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还有很多的手机没有花，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就是那一点点。所以我把它歌词改歌词了一下，所以真的是如此啦。我觉得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啦哈。所以真的如果我们生命上有考验有磨难有试验有这个风雨，神是为我们好的哈。好，我们再走下一章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以后哈，这是呢，虽然他深受打击啊，当然感谢主啦，是打战嘛啊。那过后呢，他就回去上课了，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他就意识到哈，原来呢，生命改变呢，必须是带来生命的变化，否则无法去侍奉神。虽然这个打击很大，但也使他意识到生命的改变必须要带来生活的改变。哇哦，所以你看到吗？所以他从十几岁就受了这样的打击，他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做少爷了，自己再不能是这样的浑浑噩噩过一生了。虽然口说要，但是呢却活不进去。所以他在很小就意会到，所以呢当时他重返三一学院继续学习的时候，因为开课了吗，那过后呢他热心向同学们传福音，领人归主哈，甚至被人嘲笑叫传道先生。我跟你讲那个年代啊，你给人家这样来到说啊，你是传道先生这样啊，所以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走过啊。他还把许多同学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每天为他们祷告。结果到了毕业时呢，他所列在的班呢，列的70名学生中呢，除一个以外，每个都信主。哇哦哇哦，你想看，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又是一个为主疯狂的人哈，真的就是把大家的名字列在簿子上，一个一个这样祷告。到了毕业的时候，69位都信主，除了一位。哇，我觉得真的你可以看到呢，他们的生命呢，他们之所以到最后会被神用，而且大大的用，成为属灵伟人，可以看到他们生命当中一开始就已经铺垫，一开始就已经累积，所以他们生命就是有这样的特质。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受了这么的打击，你想看哦，他打算奉献献身做传道人去，而结果呢被劝退，你看这个打击有多大，对不对？他没有放弃，他继续，他累积，他就是坚持，他就是持守。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的，就是有我们说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那么呢，我觉得在这里符合跟刚才那段所写的那段我所写的那文字，烤不死我的必叫我更坚强，吹不死我的必叫我更伟大，磨不死我的必使我更成熟，试验过的爱必使我更诚实、诚恳、诚意、诚信、诚挚、成功、成真、成爱。哇哇哇，你说对吗？所以呢，我们呢，如果我们符合回刚才那段的那段的，没有经历过试验的献身只不过是闲聊，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献祭只不过是空谈，没有经历过磨难的人就是一个幼稚，没有试验过的爱就是一个骗话。那么呢，他的下一段就走到烤不死我的必叫我更坚强，吹不死我的必叫我更伟大，磨不死我的必使我更成熟，试验过的爱必使我更诚实、诚恳、诚意、诚信、诚挚、成功、成真、成爱。哈利路亚。其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觉得真的我们在这些每一位属灵的伟人，我们为什么读着他们故事或者考察着他们生命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灵感来，或者有这样多的触动来，因为他们生命本身就是很有那个属灵的深度、属灵的浓度，所以当看他们生命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启发。所以我就写了这两段的东西哈，所以故此希望这两段也深深鼓励到你，也鼓励到我哈。那么呢，在他生命当中呢，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这一位呢，是叫何寿恩。大家有听过何寿恩吗？何寿恩呢，对李错生的属灵生命有极大的影响哈。他是英国来的一个自由传道人哈，所以他叫 Miss Margaret Barber， 叫他的他自己给自己的中文名叫何寿恩啊。他是尼错森老师的属灵指导，也就是他的属灵的导师、属灵的启蒙老师哈。他在各方面教导尼错森，也指导他看书，帮助他解决很多属灵生命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尼错森呢，他被这一位他的属灵导师何寿恩呢的生活所折服，形容他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诶，你看到这里很奇怪，为什么有一个折服的这个词汇在这里呢？诶，真的是事情当中真的是事出必有因。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句话呢正是从苏格兰的福星，圣灵啊，求你折服我，求你来折服我们圣灵哈。所以这句话呢，是谁？是在维尔斯大复兴的时候，伊凡罗伯斯。当时我就跟大家讲，这个维尔斯大复兴为什么被称为可能世界上最伟大的复兴？因为他的复兴感染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甚至到中国。所以呢，伊凡罗伯斯他的这个的复兴的事迹，福星当时的工作呢，透过这个苏格兰吹到英国，再透过刚才我们讲的这位何寿恩啊，也把这个的感触、这个感染带到中国。同样的，这句话也感染到了尼错森哈，所以尼错森才会说呢，他属灵的生活折服哈，形容他是一个发光的基督徒。那这我暂时这个部分我讲到这里，因为呢这个部分呢有好也有坏啊。为什么呢？我就留个伏笔，等一下后面再跟大家讲啊。那大家记得哈，折服跟这个折服是一样的折服哈。 那么呢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呢，那过后呢，尼错生呢就真的大发热心，结果呢就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这个字怎么读啊？王氏是吧？王氏和王斋，然后呢王连俊，然后呢廖少逊、陆信、钟信等人齁，他们呢不只是在校内传福音，他们经常敲锣打鼓到街上去布道、唱歌、发福音当章，在福州呢当时甚至是轰动一时齁。此外他们也利用他们假期的时间到这个乡村去传福音。看到吗？他们对主的这种爱、对主的热忱、热晚，这个真的是我们讲年轻为主发狂啊，年轻为主疯狂。那当时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我们教会就比较少做这样疯狂的东西。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年轻的时候呢，那是在追求主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在福音报章上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报名了过后的，当时是不没有邮件嘛，也没有那种微信什么信嘛，你就要发一封信过去给对方，就是文字服事啦。那他就把属灵就把一个什么基督徒生命成长一发给你，要发给你的，你要做功课，做完功课你再发给他，那他再帮你，他再发第二集给你，你再做完功课再发给他。那每一集做完的时候呢，你就要传福音的。所以当时我记得我拿着那个单张的时候，我就传福音，那我就做完功课我再发给他，就是寄邮件给他啊，有点像笔友啊，但是不是，他是一个文字的事工，所以你做完你的东西就发给他。所以当时候我记得我也是很热忱的，十几岁的时候传福音啦，跟人家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当他这段故事的时候，让我想起想起那个当年那当时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传福音，人家信主然后他们原本呢都是在王仔的家定期的祷告跟查经聚会并且举行掰饼然后呢过后呢因为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就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在家了，他们就租了一个地方。我告诉你是十几岁的几个孩子租一个地方成为第一间的聚会所。哇，你可以看到吗？他们对主的这份爱、对主的这份真、对主的这份情，真的是我觉得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大概还在少年团，十几岁大概还在青年团吧，或者是这些。但是他们呢是什么呢？已经是什么呢？租下一个地方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我可以见得，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他们对主这种渴慕跟追求，还有对主这种摆上等等，这是1920多年呢，1910几年呢。哇，真的是真的是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那尼错生他写了很多书，他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导等等，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众多的他的教导跟教义各方面相比我觉得可能他在那个年代做了一个最特殊，或者是比起他写的书各方面起来，这个来得更加有震撼力。所以为什么呢？他当时所做的功就是脱离传统与宗派。所以你真的会发觉就是写书这些很多人都写，但是呢可以以当时带领着这些年轻的人一起来到去脱离宗派跟传统，我觉得呢如果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些有做这样的东西的真的不多。当然马丁路德是一个啦，但是我觉得当时他以在中国的情况，可能我看到真的对这个传统跟宗派来到去杠上的呢，真的是少而有少了哈。那他当时呢就他们就建立了，他们就租了一个地方嘛哈。那他跟他志同道合了这几位朋友呢，就建立了第一间脱离宗派公会的地方教会，称为叫福州教会。所以呢就是说当年呢那我看今天中国呢对于基督教会呢没办法统一的。为什么没办法统一呢？那简单，大概你看地图的话，比如说 啊，比如说美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把神召会带来。嗯，比如说这个奥地利的宣教士来中国，他把长老会带来。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他把圣公会带来。比如德国的宣教士来中国，他把路德宗带来啊。然后呢，等等等等哈，诶，没有声音啊 ，OK 哦、啊，所以你会发觉呢，他们就是一直这样的，不同的国家就把不同的宗派带来。所以当时呢，各地哪个宣教士进到中国，就带有哪一个宗派，哪一个宗派。那有些宗派是要全境受洗，有些宗派是点水受洗，有些宗派是可以吃血，有些宗派是不可以吃血，所以当时就打成一团乱，就说等下你又不服我，我又不服你之类之类。所以即便是到今天，教义也没有办法统一，因为太多宗派了。所以当时候呢，他们所做的这个就是他们脱离宗派，他们不想被宗派影响，他们想就是说诞生出就是。就是说一个属于地方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真的很特别，这真的很特别。所以当时他就做了这个举动哈，做了这个举动。所以我讲，如果说我们大概在有记录的历史当中，中国第一间脱离宗派的教会应该是福州教会。啊，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一定是对，我就讲应该，如果讲在有记录的历史当中啦，现代历史啦，你不要讲是明朝的时候或者是唐朝的时候，那太远了啦。我讲说近代历史里面，他们应该算是第一间脱离宗派的教会啊。那么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尼措生还做了什么？尼措生呢，早年的时候呢，来到去很刻苦的去研究、调查、查考圣经，发掘基督教。OK， 我觉得这段我让我们的主持人杰志啊，杰志大声来读，杰志，你想好了名字了没有？
盼望也行。
好，你先读吧。
尼托生早年刻苦查读圣经时，发现了基督教很多宗派的传统中存在许多不合圣经真理的地方，他反对跟随这些传统，将每一项都与圣经认真核对，逐一丢弃他认为不正确、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恢复他认为准确的、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在寻求的基督徒当中制造出寻求真理的空气。
是伙伴朋友们，老师讲的，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忽然间我心里很大的澎湃跟很大的翻山越海，很大的那种，哇塞，那个年代已经有人在做了哦。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你会发觉呢，为什么他们会脱离宗派？因为他们感觉宗派里面太多的传统，宗派里面太多太多的这种的不符合圣经的东西。所以呢，其实我就发觉到，诶，原来当时候尼措生已经开始做，1920多年，那是1920多年，如果你说演变下1930多、1940多，这大概发生在大概近100年前的，100年前的兄弟，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我们所走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一起往前冲的，其实原来100年前，诶，看到呢他们也同样在做齁。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齁。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的尼措生他就是反对跟随基督教的传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我们在滴滴云端，我们也指证出很多可能是不太符合圣经教会的一些传统。比如说我们所讲的一些节庆，比如说我们讲的我们所认识的耶稣的那个像，比如说我们所认知的一些看来是很好，但是实际上是不符合圣经的很多的教导跟教义，我们渐渐的我们又调整。所以我发觉，诶，原来我们不是做这新鲜的东西，100多年前尼措生已经在做。 求圣灵领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才是我们的依归，圣经才是我们，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指南，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所坚持的这点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他们也恢复了很多词，比如说交通啊，比如说聚会啊，比如说弟兄啊姐妹啊，这些词呢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用的，但是呢这个为什么到现在会用，是因为尼硕森他们所研考圣经研究圣经过，他们发觉不符合，应该恢复应该恢复应该恢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我们看到当时呢尼硕森他们相信是一地一教会，也就是说他们称叫地方教会，甚至也可以称小群教会或者地方召会哈。所以他就讲说圣经中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一般上是一个城市以一个单位以一个教会为主，所以呢尼硕森他们开始那时候就不会分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教会那个有什么教会，他们就是说以城市去命名那个教会。你说符合圣经吗？最起码我们看到安提亚教会是这样，哥林多教会是这样，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哈。所以呢他就恢复了很多就是说突破传统的东西。那包括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洗礼哈。洗礼呢当时候是点水礼哈，点水礼哈，就是说跟你喷点水点点水的。但是他查考圣经过后呢，他发觉到诶不对啊，圣经里面呢其实呢是没有讲到圣经里面是没有讲到点水啊，是浸礼啊，是浸在里面。所以他跟他的妈妈跟弟弟重新的来到去浸礼过哈。啊包括接下来他们对洗礼的认识，比如说一般教会就是讲说哦，其实呢就是应该是牧师才可以洗礼啊，或者牧师才可以领圣餐啊等等。而他查了过后他发觉不是啊，其实在那个年代耶稣的年代我们看到呢是门徒都可以做这个事啊，洗礼啊包括是圣餐啊等等。所以他也慢慢的这个也做恢复啊、哦、慢慢也做恢复。所以呢比如说拜饼聚会呢过去那尼硕森他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发觉呢过去呢接受了传统中的圣餐的礼仪是不符合圣经，所以呢他就是决定呢跟随回初期教会的榜样哈，所以他就在一次的组织就开始回拜饼的这个聚会啊。他们拜饼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拿无酵饼然后掰开分给大家，过后呢他们是一个杯，然后呢大家都喝同一个杯哈啊。所以他就是很多东西都恢复回到圣经那个年代圣经里面所讲的等等。OK, 好，那么呢包括他也是脱离掉宗派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有很多他都就特别是对这个这一本书哈，他读了叫《直道》这本书的啊，他就看到说分门别类的这宗派不符合圣经，是分裂基督身体的一个罪恶啊，所以呢信徒需要顺服真心，必须要跟宗派脱离关系啊，所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跟说服妈妈，然后到了1921年全家一起撤下在美会以美会天安堂名字除名脱离掉宗派啊。所以我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诶其实他们很多东西他们都就是说那个年代教会越来越就是说越来越传统，或者越来越守很多旧的这种风俗习惯，但是我想呢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怎么说啊。所以我很感恩啦，看了尼硕森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这些岂不就是这些年我们都在努力的吗？我们这些都在做的吗？我们这些年都在恢复的吗？有些不符合圣经的 啊，比如说我常讲敬拜这个词，不应该说我们现在来敬拜是不可能的。敬拜是一个心态，一个的态度，一个对神的献祭跟回应，怎么可能说我们来敬拜？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我们来歌唱，我们来赞美，我们来歌颂神，我们来，这样的话更加符合圣经了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得渐渐的慢慢的调整回到圣经的原则了啊。好，我们有机会再晋升哈，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讲了。那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啊，脱离传统的路注定不会容易，打破传统的道注定不会简单，那这是必然的。因为呢，每次我们要脱离传统的时候呢，就会打破很多人的安全感，大家的温室，甚至有些人的利益，甚至有些人的权限跟权利。当我们去突破传统，打破传统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利益、好处各方面都会受损，所以他们一定会反对你的。所以我们看到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秦国为什么可以灭掉其他的国家，统一中国呢？因为秦国他们自行的一个来到去打破传统，革新改革，所以呢，到最后他的军队是最先进的，他的武器是最先进的，他们管理国家是最有实力的，所以就是这样，而其他的国家都守旧，都在对，在温水煮青蛙，在传统里面不愿意改变，所以到最后才会被秦国灭掉的。如果你看当时的历史当中呢，真正最强的国家肯定是楚国，秦国根本就是三夫之地，根本就是那个蛮人之地，根本就是一个荒凉之地。但是到最后秦国为什么讲他改革，他不断的打破传统，打破传统会让很多原本在传统受益的那些人，他们会失去很多，但是这是一个必然需要做，因为圣经才是我们活着的依归。哎，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呢，他就读完了协院毕业了过后啊，他就立志做传道人。他爸爸呢，原本是要安排他去美国深造的哈，美国留学。如果他去，可能也好，可能会遇到宋尚杰，没有啦，开玩笑的啦。但是他就真的是放弃了这个机会，因此跟他爸爸打冷战啊，就是决裂啊，因为两父子都是非常的强硬啊。那过后呢，他就放弃了爸爸的这个，所以爸爸就没有再经济支持他，他学习依靠神，凭信心过生活啊，故此他跟他爸爸决裂啊，所以他妈妈有时候就有点照顾要孩子啊，就很可怜嘛，有时候会送5块钱、10块钱给他，然后呢，那个纸包上写着“尼错生弟兄收”啊，不是写着“我的儿子收”啊，对吧？所以你看到他是真的，他是一个少爷命，但是呢，他是少爷生啊，但是呢，却是磨难苦难的命走过的哈，所以过后才能成就这神的托付在他身上哈。OK。那么他真的当时候真的就是说违背他爸爸的心意啊，所以我就讲的，你打破传统跟突破传统的道路是不好走啊。OK， 好，那么呢还有什么不好走呢？那当时候呢，他们就是要脱离传统，对不对？他们就是不要被传统影响啊，他觉得传统是有点邪恶啊，不应该。那但是呢，跟他拍档的他的兄弟之一叫王仔呢，忽然间就接受了上海守贞堂美国宣教士的这个案例，他做牧师啊，所以呢他就坚决反对这一点啊。那结果呢，他就那天呢，他就在聚会中发表是跟随会幕或者跟随月桂呢？结果讲完这场道，他去了杭州，又去南京讲道，结果回来离开时间，他自介被革除了。所以我想呢，如果我是尼错生，我的心情是，不是说好了打破传统回到圣经吗？不是说好了来到脱离宗派吗？不是说好了一起要来到建立也第一所，就是说第一所脱离宗派的教会吗？原而无信，毫无原则。 我觉得可能我会这样骂啦，那时候还有胆开除我哈，是你们做错好不好啊，你这是被兄弟出卖啊，被插四刀，我觉得可能他的感受就是这样了，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了，我读他书的时候最起码我是这样感受的啦，但是这些话不是他讲的，这些话是我写的啦OK 啊，所以就是这样啦、啊、对方是为了案例嘛，你说案例最起码我案例的话我是牧师啦 啊或者案例的话可能有点钱支持我一下，哎我不知道啦，反正有很多原因啦，反正我觉得就是说他为之他的坚持他就得来到去面对这个考验了齁。然后呢我看到那过后呢他就一个人就独自的默默的离开，隐居在这个郊区的马尾罗星塔啊，在那边呢他就出版了这个叫基督徒报齁啊，并鼓励信徒脱离宗派了。你看到他胆子够大的，他当时是一个就是是一条水对吧，哇他你看到胆子够大，所以我真的看到就是说他真的有很多属灵的特征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那过后呢不久呢王仔呢王仔不是被安利牧师了吗，结果呢他又出外去布道的时候呢负责这个福州十二排的这个聚会的王连俊呢就直接把教会的名字把它换名叫基督徒会堂。1936年呢聚会呢就移到球场后信徒家中，被改为基督徒聚会所。所以可见得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你种什么就得什么了，就是这个概念了。所以所以就是你做了坏事了过后你就收藏回坏事。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毫无原则没有诚信，会继续没有原则践踏诚信啊，先开除你，先出卖你先插你四刀，好事我早就学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没原则的人就继续做没原则的东西了。OK, 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他的历史的发展是这样啊。那么接下来呢尼措神就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出版了基督徒报，对不对？那过后呢他怎么样呢？过后呢他就走向了就是说他们的教会的发展，所以他们这群人他们可以被称为叫小群或者会所或者聚会所聚会处或者地方教会大概大部分人会称他们叫地方教会，实际上他们也很少用教会去称自己，他们叫小群或者聚会所聚会处或者会所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呢因此呢小群就开始发展了发展所以当时候呢他过后就被邀请到马来西亚的十兆园，那我就讲了十兆园呢就是很多基督徒从中国的福州搬过来，结果呢这个就成为占比很高基督徒比例的一个城市叫十兆园所以当时就来到这个地方就有开始的教会他的好友陈良志邀请他过来，过后呢他就传福音，他就讲道他就各方面等等因此呢就什么呢就有甘文各就有100个基督徒响应然后呢他就建立了海外第一所的地方就是聚会所或者叫小群。Okay, 然后1925年呢尼措神就应新加坡智利会领袖王开生的邀请到新加坡讲道然后讲道过后呢这个的教会就脱离了宗派，然后呢就建立了新加坡地方教会或者聚会所所以我们看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走下来，一个点一个点慢慢打开，他鼓励人家脱离宗派脱离这个的教会的传统架构了齁。当然他写过很多本书啦其中一本叫属灵人这本书呢他有分为三集当然现在新的他有把每个集把它结合起来三集还是五集我不大记得了，好像应该是三集，这个是他在他当时患了一个严重的这个肺和结三集谢谢好的。那过后呢他到南京去养病那过后他在那段时间就 写了啊，在1927年他病家具的时候啊，他在无锡附近就专心写了这本《属灵人》哈、啊。所以当时候呢，如果你不大懂圣灵的东西，或者是神在我们属灵的东西，你去读属灵的，你读不明白的啊。只有到你比较成熟了，你比较知道了，你去读的时候就会比较明白了啊。OK， 那么再走下去的时候呢，他1921年啊就举办第一次的这个得胜聚会哈，1931年第二次的得胜聚会，1934年第三次的得胜聚会，1934年在第四次得胜聚会，1935年再有这个叫我们叫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叫烟台跟鼓浪屿哈，鼓浪屿的或者泉州的特会，当时叫基督得胜生命跟圣灵的浇灌的聚会，所以当时那边很多人信主啊，各方面等等啊，哎，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到了1942年年底呢，啊，上海教会啊，就是小群教会了，小群啊，就是有不少基督信徒呢，啊，不能理解尼错生为什么帮助他的二弟哈、啊，去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啊，他们不能理解，哎，为什么他去这个。去这个制药厂的东西啊、为什么他们OK， 路德你等下我会说这一点齁、啊、你别急先等下还说对他们有好的东西也有需要成长的东西，等下我再说这个东西齁、啊、所以他当时候呢就有帮他的二弟在制药厂做嘛，结果呢又在被开除，又在被革名。所以因为当时那个年代齁、哦、他们就说尼错生是活在一个更加懂圣经更有深度的一个对圣经的了解更有深度，但是当时的基督徒就觉得说，你服侍神啊，你又去这个制药厂啊做生意啊，你这个是一心两用啊，你不爱主，你爱世界啊，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是拿这批钱赚的钱呢，是去资助同工，帮助教会各方面等等哈、啊，甚至你也看到他当时候还把家族的产业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啊。给予教会免费的使用啊、哦，所以你看到呢，就是说，他活在那个年代呢，因为弟兄姐妹教会他的整个的思想太过落后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讲说，他深入圣经、认识圣经、跟从圣经，只是当时的教会太过落后，弟兄姐妹太过无精，这次是一个问题啦，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很多属灵东西，如果有些我挖掘到太深的有些东西我也放在一边，我也不敢教所以我觉得到了大家都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教啊。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成熟度，确实是应该等到大家成熟了，但是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又在被开除了啊。那么呢，但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呢，他回上海的时候呢，同工聚会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拿这个钱呢养活很多同工包括把钱奉献给教会的事工各方面等等所以呢当时定罪他的人呢这些呢就后悔自己的做法也是来到跟他道歉也在刊物上表明说诶就是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他六年后才得到理解，六年后才得到平反，他做错了什么？他没做错什么，只不过是当时的人太过无知，太过不懂圣经，所以到最后他就是这样的走过。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都把他看为是神在他身上的磨练跟工作了哈。那过后到了1946年48年49年这些他都在这个他把经营来的钱呢买下了这个避暑基地是在这个古岭古岭买了房子然后举办了两期的同工长老的培训所以内容有呢那时候人的破碎领了出来是在上面教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他的书他这些他是在教导的时候他的同工做记录，到最后把它编制成为一本书。他尼错生写的书不多的， 大部分都是他的讲道集，大家把它记录下来，包括人的破碎也领得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什么神话语的知识啦，主工人的性格啦，权柄顺服啦，读经之路，教会的事物，属灵的判定跟判断的实力，以及初信的造就，那就是在上面被写下来的咯。OK, 好，那么呢过后那时代1949年的时候呢，内战打得越来越激烈。他就将他的一个同工叫李长寿派到台湾啊。所以呢那时候到台湾呢就开始了50年聚会所的另一段的发展。李长寿在15年间在台湾齁，他在台湾的聚会所呢建立了4万人的教会。这个李长寿呢真的很厉害，他还翻译了圣经，写了恢复版圣经，还写了很多圣经的著作，跟很多圣经很多他的作品了哈。这个举动呢，就是说，当然有些人说这个举动是错啊，有些人说这个举动是对，但是我觉得已经无从查考了啦哈。反正当时我觉得倪错生会把李长寿派去，也是他觉得李长寿可以做这一点东西。那当时这个李长寿倪错生的这个聚会所会发生得那么那么什么呢？那么快呢？它的原因也是因为李长寿真的是非常会策划的一个人。但是聚会所是怎么开始呢？比如说我们这里哦，有很多个家庭信主了，我们讲说好，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南京，对吧 ？OK, 好，我们要杭州还没有教会，那么呢，我们就派来家庭一、家庭二、家庭三、家庭四、家庭五，哎，你们就过去那边，五个家庭一起过去。一家三四口五六口一下子就20个人的教会了，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一下子的来到将这个东西发展起来，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策略非常有计划的一个人，真的这是他的强处了啊。但是可惜一事是什么呢？可惜一事呢是就是当时候呢倪错生去世过后啊，李长寿呢就是算是他的众多的同工或者是他的弟子当中算是做得比较优秀的啊，或者比较有成绩的。因为当时候呢他在整个台湾已经有4万人的教会，当时候算是台湾第一大教会，第一大宗派的，知道吗？那时候虽然他们不叫他们是宗派，但是到最后他们也形成也是另外一股的宗派的啊。那过后呢，他的导致到所以倪错生一去世了过后，李长寿就有意要去接管这个东西，然后呢一连串的分裂就开始了。所以呢这个比如说美国的江守道啦然后王国贤啦、陈泽信啦、林三刚啦、邵俊南等等纷纷就脱离了脱离跟他有关系啊。那过后呢到1986年他也不再叫会所，也不再叫小群，直接称叫召会。所以呢李长寿呢其实他那这本是圣经恢复译版他写的齁、哦、所以你说有才华吗？可以翻译整本圣经有多厉害，你想看。然后过后他还写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他们叫生命读经系列啊、哦、所以他会把很多本书，然后呢他就读了，他就写他的感想跟他的分析，他的主旨各方面。所以呢每一个在他的召会的弟兄姐妹呢一定会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恢复版，另外一本就是他的这个生命读经的信息。每天你读一段的经文，你在读他的生命读经，就是这样。所以我就问过这个召会的这些李长寿召会的这些，我就问他说，我说诶，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为什么要读李长寿这个生命读经？我就问他这样。那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因为李长寿他比较有智慧啊，他比较有启示，所以他既然已经消化了那段经文，所以我们读就更容易领受，他就这样讲。那所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 不大符合圣经啊，因为圣经是原本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去读，过后呢大家消化那个圣经，圣经对你说什么是神给你的特殊启示，但是我们是不能是一个人读了我们就不用再读了，就读他的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容易领受，这是叫无扯啊。所以李长寿的这个东西呢越走就越偏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这样理解呢，当然这不是很完全的一个话了。大概你看呢就是说原本呢小群或者会所聚会所呢他慢慢就他到最后就分成两个，台湾为主的，台湾因为台湾都是李长寿开的嘛，那台湾过后台湾更容易走到国际嘛，所以一下子呢你就大概可以看到呢小群会所聚会所啊，这个属于是尼错生这里的，那么呢召会是属于李长寿那边的，那么呢事情再发展下去，李长寿的召会就发生变成呼喊派，所以呼喊派他们在走到比较极端的时候呢他们会喊哦，耶稣的名字得救，奉李长寿的名字得救就这种得一次反正就变成呼喊派了啊，所以这个他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或者甚至是异端的一条道路了啊。那么呢小群这里呢有些是加入三字的，有这个在我们特地到福州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小群加进三字的也有啊。那李长寿这里的召会呢因为当时他就想接管嘛，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也在中国这块地的也给他捞了不少啊，所以也有些是李长寿这里的加进三字的也有啊。然后呢至于小群尼错生那边的也有是自力更生的啊，还蛮多自力更生自己就发展了自己的出来了啊。那么呢李长寿这里的包括尼错生这里的还有发展出另外一个叫蒙头派，所以呢大概是这样啦，但是你无从查考历史了，因为它历史已经很散了这里因为那个东西是这样嘛，当时的召会它的组织架构是不强的，然后呢跟着又有李长寿的又有尼错生之类等等慢慢变成这样，所以呢估计现在你大概都分不清啊，有些又有李长寿又有尼错生，你说那他们两个原本就是在一起的，只是过尼错生去世了，过李长寿就要接管，然后过后呢他又越走越偏，那到最后呢就是说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只觉得就是说只有他们才得救，别人都不得救，就是说只有你接受李长寿这个教导的啊，你才能得救啊，如果你不接受啊，你可能不得救，所以这样你就简直走进异端了哈，所以这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啦，老实讲，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很可惜啦，如果当时的组织架构做得更强的话，可能它的发展不会是变成如此之乱啊。现在 OK 好，然后可惜之二呢，那记得吗我跟大家讲的一件事啊，尼错生呢最影响他的就是这一位叫何寿恩，何寿恩呢他很被谁影响呢，他被这位叫 Jessie Penn Levis女士影响。 Patsy Lynn Levis 我们之前就讲过他是谁的了吧，他就是影响这一位伊凡罗波斯，他告诉伊凡罗波斯，哎呀你这复兴的时候啊，这些神迹奇事啊都不是属于神，是魔鬼的啊，他就关押了就是有点像软禁了伊凡罗波斯哈，每天帮他洗脑，跟他讲说这个复兴可能都不是神的旨意，这圣灵的工作都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呢何寿恩呢他在他的很多的属灵价值观是有被这位 Jessie Penn Levis 影响，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样的传承下去呢，尼错生呢他是对圣灵的工作是有一些抗拒的，就是说圣灵那个滚地啦，圣灵很大的工作啦他是有一点抗拒的有点抗拒的啊，所以你可以看他写的书各方面啦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啊齁，所以我常要讲哦，就世上若少了一些自以为是肉体血气的人，可能这世上会少了很多烦心可悲的事。世上若多了一些降服跟随于圣灵的人， 必然这世上会多了很多快乐幸福的事啊。所以就是这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把很多东西搞坏了，所以当时整个维尔斯大复兴就被打烂了哈。然后呢，可惜三是什么呢？可惜三呢，就是世上呢，若少了一些自己不懂又装懂的人，可能这世上会少了很多属灵的呆子与笨蛋。世上若多了一些降服跟随于圣的人，必然这世上会有更多属灵的伟人与他爱的人。所以呢，比如说圣灵的这些工作啦，圣灵这些的能力啦等等各方面呢，其实在召会，其实在尼错生的这个的体系里面呢，是比较被反对的，就是不大愿意接受的。所以我接触过尼错生的这个的现在的小群，我有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说话，跟他们传道人在那边谈圣灵的工作，他们一概对圣灵的充满浇灌，圣灵的能力大能，基本上都是保持负面的态度或者反对的态度，所以这我觉得是有点可惜了哈。所以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候的影响就是出于这一位的女人哈，所以我觉得她的破坏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就是怜悯我们希望神当然你说她有没有贡献，她也是贡献的。其实这位女人她当时写的一些书哈，比如说一些内在生活的书，对付生命的书，这些真的有些还写的真的蛮好的啊，但是当然他可能就是比较聪明比较理性，所以呢对于圣灵这些工作就比较反感啊，或者是比较不能接受啊，所以他的影响，那而且他又有钱嘛又是他的丈夫又是市长，所以他就可以有很多影响力了。 OK， 求圣灵们帮助我们，我们大概看到这里我们就大概觉得就是有点可惜了啊，所以尼错生他教导非常的强啊，但是属灵在于圣灵的工作这一块，他是保持比较保守的态度啦齁，比较保守的态度啦。至于以后的发展，就他的下面的人就有点是比较反对的态度了，就觉得蛮可惜啦，可惜啦。好，那我们很快的，哇，时间真的够快的。OK， 好，那我得很快速的，很快速的呢。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是鼓浪屿的属灵基地。那如果你有机会，你到福州，我鼓励你到鼓励你到鼓岭一趟哈。那这是鼓岭的旅游地图哈，这是我在很多年的时候去的啊，我去了两次啊，我希望下次我去我可以直接住在那边啊。那这是古岭的古岭的山上的教堂哈，它叫古岭教堂哈，1907年就开始了哈。然后呢然后它的建筑风格也非常的美，一下也非常的大啊。那这一间是古岭上面尼错生老师的房子哈，他们现在把它修复那变成修复，因为当时这个原本是一个大使的一个家嘛，那过尼错生把它买下来的过后呢，就住在里面啊。然后这是这个他的房子了哈。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下雨，现在政府其实很多年前我去的时候，政府做了一个修复了哈。你们看到一个帅哥在那边跪着敬拜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你们看到你看到你又知道是谁了，对不对？那所以我当时就到这个地方就去领受，去祷告哈，去体验哈，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这个地方啊，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么呢，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个是上面的一些景色。
2015年7月21日，在尼错生教师曾经住过的地方，福州古岭别墅区，现在叫家的大布局。
好，给大家看一下内饰啊，给大家看一下内饰啊，啊，其实OK， 先看内饰啊。
2015年7月21日，福州，倪硕生老师的以前住过的家，现在被叫成嘉德纳故居。好的 ，walk over here, please.
好的，感谢主哈。好，我们看到他的这里的房子哈，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如果说当时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哈，你真的发觉那个地方呢，我就拿了一叠的纸下来哈。我的手就几乎没停过，一直在写，你就会发觉这个地方下宅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所以如果这有没有福州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上古岭啊！真的，这个地方是我其中一个去过，觉得下宅神的话，下宅神的启示，对圣经的亮光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有这样的果效，所以我处理你了哈。对啦，敬拜穿的人字拖，那天下雨嘛，你没看到吗？下雨就穿这个人字拖啊，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那有机会真的可以去一圈。对的，其实好像我不是鼓浪屿，应该是古岭，我说错了，古岭啊，福州附近啊，古岭，对对对。那么好像刚才一个辽宁的姐妹就说什么呢？就说哦，听到很多倪硕生负面的东西，其实无可厚非的，因为他当时做的工就是挑战传统嘛，就是叫人家脱离宗派嘛。我问一下你啦，如果你今天是在教会的，然后一个牧师在每天鼓吹要脱离你的教会，你说你的牧师会生气他吗？不只是你的牧师生气他，全部的教会都会讨厌他。啊，所以，但是，所以他当时做的这个工本身就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啊，对，太过超前了，就是当时，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我，其实老师，如果你问我哦，我是不赞成脱离教会的，我是不赞成脱离教会的，我觉得呢，我们懂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如果神让我们走，我们走；如果神让我们留，我们继续留。然后呢，我盼望的是看到教会的改变，而不是脱离掉教会。因为你看哦，你看当时候他们倪硕生，他们当时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呢，是基督徒人数占了中国的1/10。已经成为中国，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当时数一数二的最多人数的。他们当然没有称叫宗派了啊，他们称叫就是小群嘛，对吧？那但是那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是各成新的一派嘛，所以他们当时人数最多，已经占了人数基督徒比例的1/10，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其中一个宗派了。所以到最后， 他们是不想成为宗派，到最后却也是成为宗派，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我觉得我是不赞成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是整个教会的整体的改变，就是说你在你所在的，我在我所在，但是我们是可以合一在一起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方向，我们可能更加容易落实啦，更加容易落实啦啊！但是无论如何啦，我觉得当时他们所做的工肯定是会被很多人讨厌，因为原因很简单嘛，你就是断我的，人家说什么呢？断人饭碗，对不对？如杀人父母嘛，所以每个人觉得哇，好像你来挑战我们教会啊，你来挑战我们宗派啊，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整个宗派都脱离传统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加合理啦，更加合理啊。但是无论如何啦，我觉得就是说神当时给他的意向，他就努力的做到见主的面，无可厚非。那神给任何的感动，你就跟着做就 OK 了。我觉得也没有说对跟错啊，只不过是神给每个人的感动带领都不一样了哈。OK， 那么呢，他的最后呢，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呢，被判了15年，当然有些书讲20年啊，我也不大确定。那么呢，他最后被关上的是在这个位于安徽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在安徽，但是属于上海管制啊。那么呢，他当时候呢，倪错生的妻子啊，他是唯一一个张品慧唯一一个允许去探亲的啊。在挑战时期，你上那个挑战时期的时候呢，妻子因不肯与丈夫就是离婚了哈，多次被鞭打，以致全身多次受伤哈。1971年11月，张品慧在岳阳路200弄88号家中骨折，送到医院后无人为其医治。11月7日，在走廊就去世了啊。倪错生他写的一首诗歌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将车辆赐予别人乘坐，你使他们从我头扎过，我的所有你正下手剥夺，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到最后1972年5月30日，倪错生在安徽省的这个提篮监狱哈，逝世，相传在他的枕头底下，有人发现一张血书或者一个血衣，里面写着基督是神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求圣灵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去评判到底他好或者坏，或者可能我们只能在他的教导上我们可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说的就是倪错生确实是他的书帮助了很多人，他的著作，他的文笔，造就了很多人。我也看到他的生命也真的种下很多很美好的种子。我也看到他是真的一生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主。属灵传承与遗产，这个据这个中国三大巨人的这个报道啊，他的这个他说是什么呢？他说他用的策略呢，是对于教会与宣教事工，倪错生有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文字工作，向各地信息来到传递属灵信息跟生命之道啊，定期举办得胜聚会，培养造就信徒灵命以提升他们的素质。然后呢，建立地方教会，脱离 教会宗派强调本地教会自立的重要，坚持建立不属于任何宗派一地一教会。然后青年培训工作，培训新一代的教会领袖啊，这是他的策略。那么呢，他的贡献跟榜样呢，他说尼措森主张的三元论的基础，属灵生命主要关键是灵魂体各有功能，罪恶的本性使人堕落后，魂掌管从拒绝灵的掌管而成为体的奴隶。重生的意思是将神赐人生命的灵魂体秩序恢复。哇哇哇，所以我觉得他的三元论真的帮助了教会很多啦。而1927年他建立的基督徒聚会所他的根据圣经的原则设立不受心完全过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责任是宣道和建立教会，而各地方教会则由长老来治理。1938年他差遣128个使徒出去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1949年全国基督徒聚会所总共有700多处，信徒人数超过7万人，占据全国总基督徒的十分之一。这些教会全部由中国牧者领导，并在财政上完全独立。哇哇，其实真的这是他的贡献跟他的榜样了齁。所以我觉得看到，所以当你看到他的贡献跟榜样，所有对他的攻击已经是不攻自破啦，不攻自破啦齁。那么呢比如说现在很活跃在这个教会圈子，也他的教导也帮助很多人的，比如说于洪杰也是出于尼措森的这个齁。然后呢接下来江守道齁，江守道是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作家。然后过后呢陈泽信齁，他是现在城市香港教会的长老齁，然后他也是在尼措森的这个带领之下啊。那过后呢邵俊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位牧者他教的一个神施恩的双线也真的非常的棒齁。然后呢还有就是林三刚齁，他也是一个现在定居美国的一位牧者齁，所以他当时是在上海尼措森带领的这个地方教会。还有呢王国贤呢是也是现在是在美籍的这个传道人齁，也是福音的作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啦，就是说一生他走过的各样的点点滴滴真的是兴起的很多很多即便到今天为止也是有贡献于教会的这些的牧者，这些的领袖等等，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哦。所以我们看看尼措森他的一些真理的腰带齁，比如说环境越黑暗，忠心为主的行为就越见得其宝贝啊。所以就是说你环境越难的时候，你的忠心才越有宝贝了齁。他们没选择啦，他们只能住那边了这个只能说到这里了啦。OK, 好，那么呢与主耶稣交通比为他工作更要紧得多。哇，我觉得这个句话也是真的常常提醒我们主真的很多时候不是要你为他做什么，他更加在乎的是你跟他聊什么，你跟他聊多长时间，你跟他聊得多有深度。尼措森也说，没有一个快的人能跑在神的后头。哇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提醒我们这很简单很直白，但是都很值得很容易提醒，没有一个快的人能跑在神的前头那他说呢，罪不是由你来判断，乃是由神来判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喜欢去判断这个判断那个，到最后我觉得只有神说了算还有呢，所遭遇的每件事 都有神的美意啊，所以我想这个真的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有时拿来看看，我觉得也真的很值得我们被提醒所遭遇的每件事。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嘛啊。然后呢不与神一同开始的事，将要与损失为结束。我觉得这个写得太好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人都很喜欢不与神一同开始一些事，所以呢，你已经是注定将要损失为结束。我觉得这个真的写得很美，所以记得你的婚姻啊，你要读什么书啊，你要打到哪个城市啊，你要在哪里工作啊，你要在哪个团契啊，你要在哪里聚会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这个决定的功课上比较大的功课我错了两次我就不允许他再做第三次。我即便走到今天咬紧牙根，我都要努力的不会第三次发生啊。但是这有时很可惜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是30次300次啊。敬畏神能使我们不惧怕人，所以今天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惧怕人吗？因为你缺乏敬畏神。我觉得他这个够直白，够直接，够容易明白哦。所以你今天问问自己，你惧怕人吗？如果惧怕人的话，你很可能你不够敬畏神啊。没有什么罪是小的，因为是罪都得得罪，都得罪了伟大的神。哇，我觉得他的文笔也真的蛮好的啊。所以真的罪没有大小哈啊，但是因为凡是罪都会得罪伟大的神哈。他说单指从重到没办法祷告的时候就当赞美啊。所以我就讲嘛，如果说你有什么时候时候会让我们更加容易去开心喜乐，就是感恩啊。所以呢我们要什么呢？圣经里面说是感恩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嘛，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所以如果你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赞美吧，你就感恩吧，哈。包括他说平日与主日不同人是假冒的人，所以你看看啊，今天啊，如果你看到你的牧师呢他在讲台上的主日是一个人，讲台下又是另外一个人，那他肯定是假冒的人。如果他在讲台底下呢是这样的人，到了讲台还是那样的人，那他就不是假冒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呢你平常在公司跟你去主日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是假冒的人哦。 OK， 当用神的话和祷告以起始一天，所以每天要用神的话来跟祷告来开始你的一天啊。就好像辛巴尼说圣灵早安，圣灵早安，哇塞。 OK， 过他说呢，你若不特别划出时间祷告就没有时间祷告，这很真的。如果你没提前安排那个时间，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呢？你说对吗？而且接下来是安心将自己交在造物神的手中啊。我觉得这人要鼓励大家真的要安心啊，这也是对神的一种信心啊。接下来他说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来跟你前面后面左边跟自己讲说，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有时弟兄姐妹真的叫他等他不能等，叫他等他不能等，叫他等他不能等，叫他等他不能等，结果很多个不能等的都上车了，对不对？我记得但是这个是这样啊，我的责任是我告诉你你这样做才比较好啊，但是到最后你自己做选择，你做了决定，那么呢我就不会去捆绑你，或者不会去逼你一定要这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跟神交代，我们牧者我们所做的工就是我会引导你去最最美好最 最属于神安排给你的路，但是到最后你却决定要另外一条路，那责任也不在于我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我鼓励，我整天跟大家讲，所以呢，我有遇到一些我们一路上哈，一些配搭的伙伴，或者一路上一些配搭的教会，可是我告诉你，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他还是这样。我说你不要这样，你要这样，他说悔改了，还是这样，十年下来还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信心小就是自己太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总是要靠上一些人，要他巴结上一些人，结果呢自己掉得更惨啊。接下来呢，给主时间工作吧。这个就跟圣善节讲的很像啊，让神自己工作，这就是信心啊，对不对？所以他讲的也是信心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马上祷告，马上要答案，怎么可能的啊？让神时间工作吧，给主时间工作吧。啊，接下来呢，苦难常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化妆祝福啊。记得了，那天有一个问题就问说呢，说什么化妆的祝福，那我给的答案我就说了嘛，就是你看为是不好，但实际上是最需要让你去经过的考试，所以呢是一个化妆祝福，难道不是吗？所以原来这句话是尼错生有说啊。那接下来呢，无路可走的时候可以向上看，所以你没路可走了，你还有什么好看，你只能望着上面好看了哈。所以呢，最后父母是福州的名流，祖父是福州最早牧师之一，他热爱圣经，他研读圣经，他苦查圣经，他回到圣经，他落实圣经，他实践圣经，他离开宗派，他挑战传统，只因他爱圣经，他教导圣经，他深入话语，他探索奥秘，他揭开启示，他教诲百姓，他活出圣经，他家产献教会使用，他赚钱供养同工却被免职，因为福音妻被殴致死，他死于狱中，他无怨无悔，留下血书，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他的名字叫尼错生。我们最后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这首是尼错生写的一首歌，它叫今我遇今。 伙伴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来临周六早上9:30我们 Zoom 云端上见，大家晚安。盼望今天晚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得着，我相信尼措森老师的生命，深爱神热爱圣经的属灵教师，多多少少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很多的感动，很多的触动。我的祷告盼望是更多的尼措森这样的器皿在我们的土地被兴起来。大家晚安。